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5月28号到6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揭中共活摘黑幕，韩电影节开幕作品震撼全场。以描绘自由为主题的第五届首尔翠雀花国际电影节5月30日开幕，揭示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开幕作品《国有器官》震撼全场。然而此次电影节的多部揭露中共暴行的影片却接连被院方取消放映，引发各界关注与愤怒，观众也发出韩国必须觉醒的呼声。本届电影节的开幕片为加拿大导演张永进的纪录片《国有器官》，且原计划放映《活摘》《长春》《沉默呼声》《时代革命》等多部涉及中国人权的影片，而作为电影节主轴的朝鲜人权影片单元，将放映多部讲述朝鲜居民逃离独裁政府以及在韩国的定居与日常生活的影片。
法轮功保护法制止活摘器官，加议员支持。美国的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数位加拿大议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全世界各国都应采纳该法案，以防止成为中共的同谋。美国国会众议院在5月5号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以国家行为进行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包括经济和签证制裁。
用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遇到两位很久不见的同修，交流中同修的一丝一念让我很受触动，写下来与同修分享。一，范姐因贴不干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关入看守所10个月，她在里面很是煎熬，有一段时间很沮丧，觉得自己没做好，很对不起师父，逐渐意志消沉，身体状态很不好。一天夜里，他在梦中看见房间桌子上燃着小半根蜡烛，似乎奄奄一息，地上还放着一口棺材，似乎是为他准备的。范姐一下就惊醒了。范姐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在大法中修炼了20多年，我绝对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要跟随师父走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天，我要保留人身，绝不能给大法抹黑，我绝不能死，那些都是假象，我绝不承认。正念一出，范姐感到信心十足，很快她就被释放回到家中，现在更加精进，做好3件事。二，另一位同修严姐，她说起自己左手大拇指外侧长个小瘤子的事。这个小瘤子似乎一夜间长出来的，有半个指甲盖那么大，有的同修看见了建议她去医院割掉。严姐没有动心，她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既然是灵体，它能来就应该能去。同修就每天发正念，清除这个灵体， 不允许他以这种方式迫害大法弟子。这个小瘤子眼见着天天都在缩小，最后还剩一小点的时候，家人同修说，你直接给他掐掉吧。同修言解说，还是让他自己消失好。这个小瘤子逐渐消失，三八结痂，最后手指完好如初。严姐说，用常人方式去医院就是走了常人的路，用发正念清除它就是走神的路，人神就是一念之差，这就是一粒实证，大法就是超常的。
救人难，难不倒大法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难以来，随师26年的正法修炼救度众生中，在中共邪恶的恐怖下救人难，怎么难也难不倒大法弟子，因为有师在、法在、正念在。发难的前些年，我和同修们结伴，都是在夜晚出去发放真相资料。曾经三次遇到麻烦，一次是村官堵截，两次是警车追捕和堵截。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正念中是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救人难，难不倒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以来，我和同修们都是白天出去，大多数赶大集去救人。后来和我合作的同修年迈，我就独自去赶集。每年的中国年前夕，派出所警察总是去集市维护治安，我理智地躲开警察，该发的资料没有耽搁。2024年年前的一个吉日，在菜市场，我刚面对面发完一份资料，两个警察就到了我的跟前，吓坏了不远处的儿子。看见警察到了面前，开始我也一惊，瞬间我就镇定下来，大大方方地和两个警察擦肩而过。我母子拐到杂货市场，儿子对我说，可给我吓够呛，我寻思那两个警察是来抓你的，没想到他俩还没动手。我是在做好事，他俩不敢动我，其实师父在保护我，他们也没看见我做什么。去年夏天我去赶集，到了市场，我准备发资料，却发现两个警察在市场门口东张西望，发还是不发，我问自己，最后决定还是发吧。那天资料带的比往常多一倍，我请师父加持，理智地避开警察的视线，手里的资料全部顺利地发了出去。遇到麻烦向内找，2008年在本地同修的鼎力帮助下，我开了一朵小花，供应本片同修们资料，十几年来做资料中基本顺利。但是有一次，我在家里的一个房间里正在打印《明慧周报》，两台机器同时在运作，突然透过玻璃窗，我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我家的大门口，下来了一个穿警服的男士，与正在大门口的家人说话，说完话警察上了车便往后倒车，我以为警察是来问路的，可是家人慌慌张张的来告诉我说派出所来了，我一下子懵了，收好正在工作的两台机器已经来不及了。我急中生智地对家人说，我躲到房后，你就告诉警察我没在家。我关好屋门，来到房后请师父帮助我，不允许警察干扰弟子救人，让他不要对众生犯罪，让他赶紧走。我在悄悄观察，几分钟过后警察没有走，我非常着急，恐怕警察闯进还在打印资料的房间，我又求师父给我智慧和力量。面对二字出现在我的意识中，对，我就去面对，给警察讲真相。于是我从前门回到了家里，进屋我开口就问警察，你是派出所的吧？你来有什么事？他说，我是来查户口的。他询问我们附近的村民家庭住址，我就一一的介绍给了他。他非常满意地走了，上车后连连和我们道谢。 原来是一场虚惊。我开始找自己，这场虚惊是针对我的什么心来的呢？是怕心。事发的前不久，协调同修给我们骗送来了沉甸甸的真相硬币，因为我要出远门，担心自己不在家出事就没有留，同修又拿回去了。事后我和身边的一名同修说了这件事，同修说你出门我们可以换出去，留下多好啊。我深知是我的怕心耽误了正事，警察为什么登门是在去我的怕心。还有一次我去赶集，带了8个真相福字挂件，面对面发出去5个，剩下3个。我在市场门外就往农用3轮车里发，我大大咧咧以为就3个太少了，不费劲就能发完。在发第2个的时候，我发现这辆车太脏就没有发，接着往前走，意外地发现了一辆白色面包车，车上有好几个男士，其中挨车门的那个人戴着墨镜，他们都在瞅我，我没有多想，又继续发在他们车前面的2辆3轮车里。我往回返时，发现他们的视线都紧盯着我，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推测这伙人很可能是便衣警察。我心里忐忑不安，心里默默地请师父帮助我化开磨难，不允许恶人对弟子犯罪。我和家人只简单地买了点东西，正巧碰上了村里的一名同修，我告诉家人我遇到警察了，你开车先回家，我坐同修家的车回家。因为我弟有一名同修赶集时在市场讲真相，被便衣警察盯上了，他本人不知道，他回家时警车一直跟踪到他家，抄走了所有大法书籍，又绑架了他，遭判刑入了冤狱。所以我必须理智对待突发的情况，要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不能让警察追到家里作恶。家人开车走了，我巧妙地化了妆，同修赶完集回来了，我和他讲了我遇到了麻烦，同修说没事，动正念，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选自诗词红印二师徒恩。他身上穿了2件衣服，他马上脱下来1件衣服让我穿上了。遇到了同修，我好像吃了定心丸，心里终于稳定了许多。我坐同修家的车顺利地回家，一路上我和同修说我不理智，上个节日我在那里发了10份资料，时隔3天我又去那里发，应该换地方发，结果我没换。写出此文提醒同修们，救人时一定要正念理智，这样邪恶才不会钻空子。
不要用天母看到的东西去衡量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得知本地一位同修通过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某位协调同修的所谓情况，说这位同修是旧势力安排来迫害法的云云，其家人与他又是什么什么来源，就在同修中大肆传播，同修间对此事议论纷纷，对于本地整体政法环境产生了干扰。因为这位协调同修本地很多同修都认识，同时也在参与很多本地的救人项目，这个说他如何，那个又说他怎样，都用人心在猜测揣度，不用大法去衡量，这不是起到了邪恶最想看到的间隔整体的作用吗？直接影响我们救人。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论衡量标准中早就告诉我们了，最近有的辅导站用所谓开天目的人看学员的修炼情况，其实这些人看到的都是假象。我早就讲过，衡量人的标准就看弟子的心性，而且我绝不会叫任何没开悟没圆满的人看清我弟子的真实修炼情况。那些能看到的人是在很低层次上看到的，给他那一层次显现的而已，再高的他就看不到。 如果负责人利用其人看学员，其人就会起显示心，而且其人魔性的一面也会起干扰破坏作用，看到的就会随心而化。其人看大法弟子本身就是不对，叫其看学员的负责人也没有按照我的话去做，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衡量学员修炼的如何，就看其心性呢？你们知道吗？所有的空间是同时同地存在的，任何一个空间的生物都可能和人体重叠，很像附体，可是没在一个空间，与人没有关系。所谓开天目的，能懂得这些复杂的情况吗？其实像这样的事情，本地已经发生过多次了，教训已经应该让我们在修炼上更成熟了。对于这种事情，不用大法去衡量的同修，往往都是学法比较差，同时几乎也不上网看大法网站交流文章的。那么如果发现身边有这样情况的同修，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主动的与相关同修交流沟通，如果自己法理上很清晰，能单独讲得明白当然好，如果自己感觉讲得不清楚，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大法网站选择有针对性的交流文章，与相关同修与大家一起读读，大家共同提高认识，清除间隔，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多救人。
摔跤之后知心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翠莲。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女弟子，经村里的同修介绍喜得大法。因我文化不高，只读了小学二年级，怕写得不好对不起师父，但转念一想，我是师父的弟子，不管修得好与不好，总得给师父交一份答卷吧。这是我修炼以来第二次投稿，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得法前我身体患有多种疾病，久治不愈，加上家里的烦心事，活得苦不堪言。学大法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无病一身轻。师父叫我们时刻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对谁都好，家庭也因我修大法和睦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日子过得顺顺利利。一、放松修炼摔跟头。因前几年政府封城，导致整个国家经济下滑，2024年我丈夫和儿子均找不到工作，我心里很着急，就把心放在了如何挣钱上了。开始我还能天天坚持晨练，白天外出去采茶，中午就不发正念了，晚上回家学法时连着发三个整点正念，后来又改为去采藕带，早上3:30就要起床吃饭，然后就去采藕带，这样晨练就不能参加了，早上6点的正念也不能发了，下午回家还要种地种菜园子，也没时间练功了，修炼慢慢就越来越懈怠了，后来干脆不练功了，再后来法也不学了，只顾挣钱去了，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有时还发2个正念做做样子。师父见我掉下去了，这期间不断派同修来提醒我，叫我多学法，多发正念，不要老把心放在挣钱上，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同修的话，整整离开法3个多月，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拖下去了，身体也不行了，脸蜡黄蜡黄的。终于有一天上午，我走着路就一个跟头摔在地上了，昏迷不醒，听见有人叫我，可就是起不来。后来醒过来，发现头上有个包，嘴也摔流血了，我慢慢站起来走回家，跟丈夫说了此事，他根本不在意。女儿打电话回来，我告诉她此事，她一听就急了，说妈妈你要是摔在马路上 或水塘边，多危险呢。下午我去小组集体学法，给同修们讲了此事经过，同修们纷纷说是师父在保护你呀，要是常人早就送医院去了。我这才醒悟过来，恨自己悟性太差了，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明白后，我再也不去执着钱了，常人的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我要精进修炼了。从此我每天参加晨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学法发正念也不落下，积极参加每次的集体学法。小组同修平时有五人，多时七人，同修个个盘腿学法，整点发正念除恶，学完法互相交流自己的修炼体悟，在这个环境中大家都提高很快。二，勇猛精进救众生。我们几个同修总是晚上一起去各个村里发真相资料，去之前先发正念，清理那里另外空间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每次出门前先给师父上香，让师父保护弟子救人，心里没有怕心。因周围的村子都发遍了，司机同修就开车带我们一起去很远的地方发。车停到安全地方后，我们两人一组去发资料，司机同修在车里发正念。我们每次最少发100份，多时几百份，发完回来上车前再发正念，请师父加持众生看资料明真相得救。在师父的保护下，每次都顺利发完资料安全回家。有一次十一放假期间，我和另一同修两人徒步去发资料，每人背一大包，边走边发正念。到那儿一看，那个村里都亮着灯，狗也不叫唤，特别安静，好像在等我们去救他们一样，当时一点没有怕心。发完资料后，天下起了小雨，我们用装资料的空袋子顶在头上，虽然淋着雨，但心里很高兴，心里想着放假期间人都在家里，明天早上一开门就能拿到真相资料了，了解真相得到大法救度。走着走着雨越来越小，我们很开心地回到了家。我们住在农村，要到镇上去拿资料后再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发放。我们小组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发资料、贴九字真言不干胶，从未中断，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写到此，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是慈悲的师父在用巨大的承受成就大法弟子，我们要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呀。三，向内找，修去执着。虽然自己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但总觉得像完成任务一样，一有时间就想看抖音或上拼多多购物，知道不对却管不住自己。师父见我不悟，曾多次梦中点化弟子，一次梦到在大厅中考试，很多人参加考试，我走来走去不知怎么做题，好像在家里没学过这些考试题呀，一下就急醒了，悟到是师父在为我着急，不想让弟子放松修炼，从而被虎视眈眈的旧势力拉下去，毁于一旦。弟子今后一定修去看抖音和网购的执着心，珍惜师尊的巨大承受和慈悲苦度。平时由于不会向内找，没有实修，在家里总是看别人不好，看不惯丈夫，觉得他笨，不会做事，看见他做事就生气，没做到修口。其实丈夫很支持我修炼，也了解真相，还经常给师父上香。同修不在家时，他还与我一起出去发资料，但我就是怨恨他，有时还骂他，真是连常人都不如，还老是不想回家，不愿见他。到学法小组和同修们一说，同修指出我这是怨恨心，要多发正念，彻底清除他。同修说丈夫是来帮你修炼的，帮你提高的，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得很清楚，你是一举四得呀，你应该感谢他才对呀。 学完法临走时，同修又说，我们学大法的要慈悲救众生，你丈夫也是众生呀。我听了同修的话，感到汗颜，回家后立即发正念，清除怨恨心。你不是我，是旧势力强加的。发正念，清除怨恨心一周后，再看丈夫也顺眼了，他也变得会做事了，人也似乎干净了许多。感谢师父的及时点化与同修们的善意帮助，让我修去了怨恨心。我悟到，集体学法可以使大家共同提高，互助互救，也是师父留给我们的学法形式。大法弟子都是最亲的人，历经千万年的轮回，聚在一起学法修炼，是多大的缘分呢？多学法，学好法，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说出来交流切磋，遇到矛盾找自己，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经过实修，我现在身体轻松愉悦，家庭顺利，稳健地走在救人的修炼路上。这一切都来自于慈悲伟大的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重推红墙岛，同创新纪元。现在纪念200,000勇士溯江壮举10周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光明。1999年，中共党魁江泽民与邪党互相利用，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血腥运动。这场运动使众多的法轮功修炼者失去生命。这场运动使众多的法轮功家庭处于灾难中，有的家属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在邪党的威胁恐惧中间接被迫害致死。这场运动使许多善良的人们在邪党的淫威下扭曲了人格，成了迫害的帮凶。非法拘留、劳教、判刑、开除、株连、酷刑、性侵、活摘器官等等，及古今中外一切邪恶之大权的迫害，没有打垮一群手无寸铁秉持真善忍的修炼人。这足以证明了法轮大法的伟大。第一部分，纪念溯江壮举10周年，人间正气营。2004年11月，大纪元系列社论《九瓶共产党》的横空出世，像九把利剑斩灭红魔，吹响了天灭中共的号角。2005年1月，退党大潮的兴起给中国人带来了光明与希望。2015年5月，聚集200,000大法弟子勇气与智慧的溯江大潮涌起，铺天盖地，空前绝后，唤醒了人类的良知，匡扶了人间正义。现在法轮大法已红传150多个国家，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这是人间的奇迹。神韵演出给中国人争了光，法轮功学员的200,000溯江感动了世界，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都在勇敢地站出来，积极支持参与解体这场迫害。中共已经成了邪恶的代名词。2025年5月，美国众议院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再次通过，推动了全球灭共的速度。解体中共，中国才有希望，世界才有希望。在纪念200,000勇士溯江10周年之际，我地区大法弟子学法小组一起回顾自己溯江时的感人故事，又一次凝聚了人间正气。有的同修还珍藏着当时溯江时的溯江稿，再次看自己也很感动，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大家回忆当时的情景，真是一次放下生死的选择。有的说溯江前想，家庭住址电话号码都暴露出来了，心中有些担心，投递之前在家发正念，请师父加持，然后到邮局顺利的投递出去后，回家来正气一下子就足了，自己有一种通天了的感觉，再也不怕了。现在这位同修已经80多岁了，还每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我也是参与溯江的一员，今天也讲几个溯江的小片段，见证这段历史。第二部分，忆溯江神迹，妈妈死里逃生， 病友全都受益。2015年我们全家塑浆之后，我和丈夫同修一起积极帮助同修塑浆。有一次我和丈夫一起到临县帮助那里同修写塑浆状，几天后才全部写完。回来得知我的母亲病得非常严重，拉血住院，没有查出病因，怀疑是胃出血，不让吃饭，只能喝米汤，很危险。按医生说，近80岁的人得慢慢恢复。我对母亲说，您住院是为了救人，我给同一病房的人讲大法好，您别拦着，等他们都明白大法好后，咱准能出院。妈妈说，行。我就告诉同病房的病友，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很高兴。后来大家每天谈笑风生，像住旅店一样。妈妈很快就能吃东西了，陪床时发的药我都扔垃圾桶里了。我对妈妈说，您一见到医生就说我要出院。妈妈说，行。医生说，您别着急，好了就出院。妈妈每天说，医生为了搪塞他，说周一做个化验合格就出院。没想到指标奇迹般的全部合格，妈妈可以出院了。神奇的是，同病房的病友病很重，当地医院叫他去市里检查，转院治疗，去了一查也好了，准备出院。更神奇的是，妈妈出院那天，新住来的病人，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他认识我哥哥。他还说，你们哥俩声音太像了，我们是同学，我妈妈也练法轮功。我让他回家多听他妈妈说的真相，他高兴地答应了。这是大法的神奇，师尊的伟大，师父救了妈妈的命，也慈悲着所有的众生。第三部分，纪念塑浆正气生，民众觉醒推红墙。塑浆之后，我的塑浆故事刊登在《明慧周报》上，鼓励了很多人塑浆。有的同修不会写，一看就知道怎么写了，我特别高兴。同修拿走打印的《明慧周报》时，问我看完怎么办，我说发车筐里，让世人知道我告江泽民了，堂堂正正。塑浆之前我还有怕心，塑浆之后我增加了正念，和同修一起走上街头征集举报江泽民的签名，好多世人都高兴的签名。我家的房客高兴的用自己的手机举报江泽民，他是外地住北京的学生，他在举报中写道，江泽民欺压百姓，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我家的房东就练法轮功，法轮功挺好的。这些故事被记录在北京1337人720前夕举报江泽民的一篇报道中，发表在2017年7月21号的大纪元上。塑浆后正气在回升，我地整体塑浆人数很多，没有同修因塑浆遭到迫害。有的同修塑浆后警察去时不敢提塑浆的事，随便聊几句交差走了。有的问大法弟子是不是塑浆了，大法弟子堂堂正正讲为什么塑浆，告诉警察大法怎么好，迫害是违法的。还有的警察是找一个大法弟子谈话，其他大法弟子听说了也主动一起去，集体给警察讲真相，警察明白后再也没有骚扰大法弟子。在丈夫同修的鼓励下，我也由个人修炼逐渐融入整体。我们家恢复了学法小组，我地区很多学法小组也相继恢复，还建立了新的学法小组。我地一直平稳的集体学法，同修的家人由支持家人修炼到欢迎同修到自己家，邻居们也明真相，觉得很正常，还热情的打招呼。在去年九评发表20周年时，我们组织大陆的九评研讨会，文章发表在明慧网、正见网和大纪元网上，与世界大法弟子及善良的人们形成一股正的力量，同推红墙倒。结语，与哥哥姐姐的对话，义众同心，解体中共，开创美好新纪元。法轮大法自1992年在中国传出后，社会祥和，道德回升，江泽民迫害大法打击了人们的正信，使世风日下， 中共病毒蔓延肆虐全世界。反迫害26周年间，大法弟子用生命为代价，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大法弘传33年，传遍世界各地。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大网站免费下载，全世界都在受益于大法的恩泽。法轮大法的师父却遭到邪党的诽谤攻击，救人的神韵艺术团也遭到邪党的威胁。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还在承受着迫害，善良的人们都认清了，中共是毁灭全人类的恶魔，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在我写此文时，大哥问干什么呢？我说，写纪念肃江十周年文章。我让他看看。他说，江泽民不都死了吗？我说，江泽民虽然死了，中共邪党还没有解体，还在继续残害中国人民，给全世界制造危机动乱。纪念肃江十周年引发的社会效应很大，正义的力量正在聚集。2022年，江泽民死时有400万世人举报他。现在，肃江十周年后的今天，已经有近500万民众签字解体中共恶魔。当孩子们被莫名消失的时候，当人们买不到安全的真食品的时候，这都是迫害真善人的后果。人们一定会想到，要是有真善人就好了。可是，中共一天不倒，就会不断的危害全人类。如果抓大法弟子时，大家都说不能抓，反对这场本不该发生的迫害，迫害就会停止。大法弟子起诉扼守江泽民十年，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早该结束了。解体中共是天意，我们应该一起支持正义。姐姐读了我的纪念肃江文章，说写挺好。二哥说打倒中共。我告诉姐姐，警察都明真相，不迫害大法了，我们也不追究他们的违法，这都是江泽民和邪党的邪恶。邪党倒了，中国会更好，世界会更好。大法弟子给中国争了光，神韵演出给中国争了光。大法遭迫害时，我的家人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终于在肃江十周年之际，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安全，在我家可以公开赞颂大法了。家人也都支持我，经常说去弘法吧。我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2023年中国新年，师尊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发表，拉开了法正人间的大幕。我呼吁更多善良的民众加入到解体中共的大潮之中，成为历史的推动者。众人拾柴火焰高，20万肃江勇士的壮举载入史册，永世流传。您的善举也同样会千古流芳。为了人类的未来，让我们一起解体中共，共同开创美好的新纪元。
听师父的话，只有乐呵呵。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不高兴、生气、苦恼等不良情绪，多是因为放不下常人的名利情等执着心，即心胸狭窄、气量狭小，胸怀不够宽广，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错误所致。作为修炼人，还要强调一点，就是没有用高层次的理来衡量发生的事情，而是用常人的观念、常人的理来衡量对错和计较，导致心理不平衡所致。可能有不少人听说过唾面自干这个成语，说的是唐朝宰相娄师德心胸宽广，能够唾面自干，也就是人家朝你脸上吐口水，你笑着接受，让吐沫不擦自干，能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至今有几人能做到这种受了侮辱却能极度的忍耐？娄师德毕竟是个常人，别忘了我们是修炼人呢。 我们目标远大，我们有伟大的师父，随时给我们指引方向，并教导我们如何去做。师父说，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使你生气的事，碰到个人利益、自我被撞击时，你能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漏。矛盾中，你就是无辜的，也能这样。哦，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儿没做好，就是真的没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摘录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还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摘录自《转法轮》卷二《真修》。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如果遇事不高兴、生气或苦恼时，就是没有听师父的话，没有完全信师父讲的法，没有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人心执着，同时也是没有用高层次的理来衡量发生的事情。师父说，别人说你不好听的，你为什么就不高兴了呢？那你不高兴的时候，心里不就是在排斥修炼与提高的机会吗？摘录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看到同修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说，有的人想自己是修炼人，不跟别人一般见识，这种想法看起来好像是高姿态，好像守住了心性，可还是站在了对方错、自己对的基点上来思维的，不是对方错了，自己大度宽容的不跟他一般见识，而是对方来成就自己，他们在帮我们成就神。那么用高层次的理来衡量，不是对方错了，而是对方来成就自己的。同理，当出现使我们不高兴、生气、苦恼的事，在忍受痛苦时，一定要记住师父讲的法，切莫心里不高兴，以排斥修炼与提高的机会，而要用高层次的理来衡量，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对方在给我们铺垫了一个提高的阶梯，回天的阶梯，这是大好事呀，我们应发自内心的感谢对方才对呀，怎么会不高兴呢？这时我们要把握好对方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提高的机会，向内找自己，同化宇宙大法，成就自己的世界。当我们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时，当我们想到天国的亲人在翘首盼望时，当我们心怀众生，慈悲待人时，我们宽大的胸怀就能包容这世间的一切，能放下这世间的一切，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吃多大亏总是乐呵呵的不在乎，也就不存在不高兴了。所以只要真正听师父的话，并实修自己，就没有不高兴，只有乐呵呵。
学习师父新经文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与同修 A 去送经文给同修 B 家，看看同修 B 是否有条件上网。好在修炼的最后时刻有交流平台，在法上提高得快。因为拆迁同修都搬了新地方，原有的小组人员都分散了，集体学法交流很少。我们到了同修 B 家，进门看到摆了两桌麻将桌，一桌开打，必也在助份子。同修 A 看到了，就很严肃地指出同修 B 不在法上的行为。同修 A 讲，
我们修炼是很严肃的，迫害这么厉害，时间这么紧，都是师父承受延续来的时间，一定要珍惜，要多学法，不能打麻将，这太不像修炼人了。家里的环境场也不好，然后看到房间柜子上摆了一袋子药，就问药是谁的，同修 B 回答，他出现心脏不好的病业假象，说话也很不自在，而且表示自己每天学法、发正念、练功也没懈怠，也在做大法的事。修炼是很严肃的，出现病业假象，我们的一举一动、一丝一念都会在另外空间留下影像和信息。正法修炼要留给未来人参照的，在正法修炼的关键时刻打麻将，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会给大法抹黑，而且邪恶很容易钻空子，迫害大法弟子，身体出现病业假象，可能就被旧势力抓到把柄迫害，赶快停下来，归正自己。这件事情出现，我也曾经讲过，因同修毕家困难，费用不少，儿子儿媳没有工作，才开麻将室，我也就没有认真对待，没在法上交流。一次邪恶对大法弟子亲临到同修毕家，准备绑架到洗脑班，一进门看到有人打麻将，两桌常人，明真相的打麻将的人就义正言辞地说他们七嘴八舌，别人又没做坏事，锻炼身体有什么不好，他老伴有病要照顾，你们把他搞去了，哪个来照顾他的老伴儿？我们又没有地方娱乐，到他家来玩。区610街道社区一看这么多人在讲他们，也没多说就走了，避免了这一难。其实另外空间邪恶明白，打麻将不是练功人的行为。这件事情我知道后，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来思考，没有与他切磋交流，而是用人心、人念、人情看问题，误认为麻将室还可以做掩护，邪党文化，人情留一线，今后好见面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当今世风而下，纵容不好的行为，放任自由。师父在红银世界十恶经文中讲，星赌星毒，随心所欲，我们修炼人更不能用滑下来的标准去看问题，我们有救度众生、助师正法的使命，正一切不正的因素，要以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师父在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谆谆教导弟子，大法弟子的名号是最神圣的，他是最高宇宙大法的修炼者，他是以助师救人为生命根本的，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我在回家的路上与同修 A 切磋时，还在为同修 B 解释辩护，说他有困难，没有维护法，没有维护师父，没有听师父的话。回家晚上眼睛痛不舒服，向内找，找到自己很多人心、人念、人情执着，不在修炼人的要求上看问题，怕得罪人，害了同修也害自己。旧势力抓住了有漏的把柄，就迫害我，因不在法上修，就没有法的呵护，邪恶才上得来。你不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是走旧势力的路，而且造了业，才出现病业假象，教训是惨痛的，必须立即归正，走回师父安排的路，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写出这教训，就是警醒自己。牢记师父的教导，师父在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讲，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以修炼人为标准，以法为重，用法衡量一切，在幕后正法救人这重大历史时刻出现的一切问题，要更加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以法为大，以维护好大法项目，使其发挥好救人的作用为唯一要想的、要做的。关键时刻掺进任何私心、思念、 都是在起邪恶所要起的作用。在项目内部搞烂的是谁？众神都在看，救世力也在看，红魔也在看。反省自己，教训是深刻的，大法弟子必须要按照法的要求来做，学好法，实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自己，看到不在法上的事情，一定要善意指出，清除党文化邪灵毒素，让自己从人心、人念、人情中走出来，不辱大法弟子的称号。现有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人宗仁慈，忍恶止杀。作者：霞光。古代的皇帝至高无上，所以他的一句话、一个念头都是举足轻重的。我们常说“君无戏言”，皇帝一定要谨言慎行的。《东宣笔录》记载，一天早上，宋仁宗起床后，对身边的大臣说，昨天晚上睡不着，所以觉得肚子很饿，于是就特别想吃烧羊。身边的近臣听到后说，那皇上为什么不下命令去取几个来？仁宗听后说道，近来听说皇宫里只要索要一次，宫外的人便以此为例，天天要宰羊，以备我享用。我是真的担心，如果这次我下命令索要了，你们以后就会连夜宰杀，来供应我的不时之需呢。那么时间一长，就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啊，怎么能不克制一时的饥饿，从而开始无止境的杀戮呢？仁宗为了减少浪费，宁可饿肚子，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一时行为形成不好的惯例，从而产生不必要的浪费，也算是仁慈了。大法师父在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可是层层的生命的标准都偏移的时候，就像那个人打枪一样，你在瞄准的时候稍微偏一点，那个子弹出去就不知道飞到哪去了。也就是说，上面偏移一点，这个法到了下面就偏移的不知道偏移多大了。仁宗的一个念头到了下面就是无休止的杀戮，所以仁宗宁可挨饿，也不愿意随意的改变规矩。大法弟子的行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错误的念头或许就会出现大麻烦，所以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非常严肃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其实还是有道理的。原文：宋仁宗一日晨兴，与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馁，思食烧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所？仁宗曰，彼闻禁中没有所取，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不可忍一息之馁，而起无穷之杀也。引自《东宣笔录》，宋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